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你的 patient， 你会怎么去
client 我们不想要说病人，我们都讲个案。应该说简单讲的，我们没有认为一个绝对的对跟错，
所以精神病不算是病。
他去看医生，那当然可以变为列为病人，医生才好帮他出药。但来到我们这里，你不管你是谁，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当然要去理解那病理背后它会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不会把它标签化说，哦，你有忧郁症哦，那我好像也帮不了你，那我们就一直在这里打滚，你开心我快乐，我拿钱，不会这样子。忧郁症的起因之前一定还有些什么的，你只要好好的面对你的生活，其实你需要的不是钱，你有钱了，你的问题反而更多。面对你真正应该要面对的议题，而不是拿钱来把所有的事情打掉。对方情绪不好，你去买个东西；孩子需要学费什么的，就给他钱钱钱钱钱的。对方只是需要你去关心，他不是要你的钱做些什么，他只需要你关心说最近还好吗，然后可以跟他好好的出门一下。
那回到我这个 client 身上哈，
对 对，
这样很支持吗？但好像是
不会好笑，
把你约过来，然后
没事啊，没事，我觉得很好玩。
OK，Johnny、okay,
对，
如果别人问你你是谁，你会先从哪一个故事开始讲起？
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份其实卡在一个成长中的样子，所以其实现在不能太有一个词来代表自己，但我现在就是一个实习心理师，就是这样子。但因为台湾要成为心理师这条路实在太长了，就是你必须不是大学而已，然后硕班毕业，然后硕班毕业才能考照，然后硕班的要求又比正常的硕班还要多的是，我们要免费实习两年，所有免费实习是免费帮人家工作两年才有考照资格。那我现在就处于最后这几个月这样子。对，
What？
这是台湾的规则。
你在这个时间是可以兼职的吗？
不行，因为台湾心理师属于医疗人员，医疗人员就是受医疗法管制，所以在没有证照的以前是不可以有任何的。但我要有自己的收入是可以的，所以我的收入当然会有一些业配等等的，这当然就是我一个让我可以维持在现在免费帮人家工作还能活下去的理由。
哦，所以你是可以在实习这之间的时候还是有额外的收入，只是不能是被可能一个公司聘用这样子，另外一间公司
可以但是我现在一个礼拜要工作四个整天，所以没有一个公司会想要
得到。
对，
你也只能自己接案这样。
对，只能用那种零碎的时间来工作。
对，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做心理咨商过。
嗯，
那我得到的资讯是这些是咨商师，
对，
他可能不是心理师。哦，这两者的差异是什么？
哦，应该说台湾的心理师有两种，一个是临床心理师，一个是谘商心理师，但两个都可以做谘商，只是他们一个读的是心理谘商所，一个读的是临床心理所。那在我们的训练当中是有比较不同的分别。像临床心理师的话，他可能比较多会聚焦在医院啊，或者是在诊断跟对一些病症的判理还有病理的判断会比较专业一些。像我们谘商学就是一些谘商理论跟同一句话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对方理解，然后去了解个案的一个整个脉络化，这个是我们会更聚焦的部分，在专业上有这样的区别。那当然在实务上每个人的成长就还是要凭自己的本事这样子。
嗯，你怎么会踏入到这个这一行的？
踏入这一行，哦，就我必须说，就是这种选择一开始有点像是 无意识的。我想要床，等我一下。
可以看得出来 ，Johnny 有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很正常。因为上节目都是想要
对
把自己最好的那面展现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你的场地，
对，
所以可以慢慢缓一下，没有关系。因为我刚刚我很想要回到你刚刚一开始这个问题。你刚刚讲说你现在在从事去成为这个心理师，这可能是你一个职业的选择，或是甚至一个人生很重大的方向。可是当你自己你是谁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一个标签而已，对不对？嗯，但你真正自己是谁，你有没有一个你总是会跟人家提及的故事，无论是过去成长的背景，或是在这段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塑造你的人格，这是我很想要了解。这是为什么你一上来说问我说，哎，我们有没有什么大纲？其实没有，因为我就是很喜欢认识新朋友，然后我很喜欢这种 第一次认识，然后真的可以了解对方。
我觉得你现在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成为心理师的动机。我每次进入那个諮商的时候，进到一个新个案，我都带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才不在意你觉得你的问题有多小，还是你觉得你的问题有多不能解决，我都会很想知道是什么让你变成的这样子，还有你是谁，我很好奇，我很想要理解你的一切的这样的心情进去。所以这个问题就会回到我是谁，就是我想要用我自己这一个人本身这个人的力量，在无论各种场合的时候看到你的需要，而且看得见，然后有能力去陪伴你度过那段时期，或者是一起看看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不会只聚焦在諮商室当中，就是其实我在下班时间就常常会跟朋友聊天什么的，其实蛮常在做类似的事情。那当然跟諮商有天差地别的关系跟架构，那完全是不一样。但是就是常常会看到有人说，欸，我现在最近想要离职干什么什么什么的，或者是我其实有能力可以创业干嘛干嘛干嘛的。但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他有能力有资源什么都有，他只是害怕跨出去的那一步。所以这时候我就一直推他说，你就去创，我知道你现在卡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其实那个害怕那个担心什么的，我们可以去就是当他看见他的害怕他的担心只是需要有人推一把，这时候如果有一个人陪在他旁边的话，那他就会跨出那一步。对，然后我觉得有这个认知在嘛，就是其实你现在只是缺一个男朋友而已，就是蛮常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就会想要用我自己的能力，在无论各种场合都可以帮到别人，然后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在生活着。
可是这是一个一般人可能不会想到，就是可能你会长大可能成为律师、医生、牙医等等之类，可是心理师他是一个，他也是治疗，可是他治疗是可能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你怎么会走向这一条？而且你自己也说这是一个非常窄的路。
哦，对，他是蛮窄，就是会走上这一条。我一开始就觉得，最一开始我觉得这个理由蛮酷，就是我大选大学选科系，其实我那时候两个科系在选，就是我要当物理治疗师，我还是要读心理学。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有在想，然后后来又想说，我要填心理学，因为如果跟人家说我读心理学好像很酷，然后把妹好像很容易。最一开始最初就是我以为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去的，然后想说，读心理学跟人家讲起来很屌，就这个感觉说，你好酷，你很玄，你懂些什么这样子。一开始带着这个心情进去的，然后进到里面，他其实就是一直上课，就是一直在陪你探索自己，陪你一起去看看你自己经历了些什么。因为你要帮助别人之前，你必须先了解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才不会没事就被对方的情绪啊等等的给勾到。所以我们第一步一定要先认识自己。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就是其实当然跟家庭有八成以上的关系，是在有能力的时候你会很想要去做些什么，但那些过去的自己你救不了，过去已经过了。在过去的那次，你会希望有一个人，如果这个时候告诉你怎么做，我现在可能就不会这样子。那我如果没办法拯救过去的那个自己，那我就把这个力量拿来拯救那些未来还有希望的人，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那当然动机要回到一个最本质的，就是已经有探讨过的点，是其实我妈在我国中的时候就离开了，
就去世，过世，
过世。对，
为什么？
最本质的原因是那时候他癌症，然后撑不住。最简单最方便来讲，就是他癌症然后撑不住，所以他想不开，也不是想不开，就是他权衡之下，在那当下他做出觉得对他自己来说最好的决定，所以他就跳河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如果我能多做些什么，是不是那个时候会有所不一样。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怎么可能因为你多做些什么他的人生就有什么改变。那当然这想法就是这样跳出来又掉下去，跳出来又掉下去，跳出来又掉下去。然后我就在想，好啊，既然我不能帮到过去的自己或已经发生的事情，那我就把这个力量拿来帮助还没发生的事情或还没发生的人。而且有时候就会想说， 有时候就是大家说钱不能解决事情，这句话当然没错，但我有时候在想的是钱确实可以解决大部分事情，但很多时候是你有钱了你的问题反而更多，然后会想要让那些人知道说你想要好好的去面对你的生活，其实你需要的不是钱，你要的是如何去妥善的面对你真正应该要面对的议题，而不是拿钱来把所有的事情打掉。对方情绪不好你去买个东西，对方怎么样我需要什么，孩子需要学费什么的就给他钱钱钱钱钱的，我希望他们去面对到的是他们其实需要的是对方只是需要你去关心，他不是要你的钱做些什么，他只需要你关心说你最近还好吗，然后可以跟他好好的出门一下。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我就会发现到我是很喜欢做心理学这件事。我好像把话题扯远了。
不会啊，不会啊，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你在跟我分享你过去的事情。那因为我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一段，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父母过世应该是人生中最一个可能是会是最最痛的一个经验吧，一个体验吧。因为我这一生，我到目前有爷爷奶奶走了。可能像叔叔啊这种不是直接像是爸妈这种，所以你那个时候妈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有感觉他会这样做吗？还是
没有感觉？是我一直都能记得在发生那天晚上我跟他说了什么，就是他我们家在透天，他住三楼我住四楼，然后我就补习回去，英文补习班回去，然后说，然后就会照惯例去跟他说个晚安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晚安晚上睡，然后他就是淡淡的很慈祥的就说哦好早点睡觉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上去，其实我也没有睡觉，就上面耍废，但就只是想要自己的空间。我永远可以记得那天晚上还有隔天起床后每个人都在寻找他，然后我爸就打电话跟我说，哎，你先不要去学校，你在家等一下，说明妈妈会回来。我一脸懵，我想什么意思，然后就转了。然后我觉得比较多的感受是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反而不是说难过受伤什么，因为我跟我妈之间当然还有很多的纠结，所以这件事的发生有太复杂的情绪，但我都有一一理出来。我对她有爱，对她有恨，对她有讨厌，对她有喜欢，对这件事不全然是坏的，对我来讲她对我人生不全然是坏的，虽然这样讲很残酷很什么，但事实就是这样，不会有一个人在你的生命出现的时候只有百分之百的好，这太梦幻了。就是再怎么对你再怎么好的人，他也有你讨厌的地方，这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更是父母这个部分，是有时候你不能决定你的父母是谁，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用他们觉得好的方式来对待你，但如果把时间拉到现在甚至是未来，你会发现那个方式对孩子是没有帮助的。对，所以他在离开的时候我很多复杂的情绪，然后我也花了好几年时间这样在思考那对我的意义是些什么。对，主要会有这样的感觉，
感觉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对，
就是我最近有看到一句话，就是每一个在你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它都是中性的，直到你去表现它，
对，
你赋予它在当下，我觉得这个事对我来说是非常伤痛的，那他就是伤痛的。
对，
可是在你赋予他以前的时候，他可以是任何，是中性的。
对，他这个其实就会回到我们諮商的一个其中一个学派，是那个 CBT， 是 CBT 吧，反正就是认知行为治疗的一个学派，会认为说就是有一个叫 ABC， 好，我现在让把理论乱凑，我觉得会被靠背，但是我就很想要把它简单的在这么短时间快速的讲解，就是 B 这个东西出现就是事情出现嘛，然后 C 就是结果，就是你那个会对带来的影响，然后好，应该说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对或错或是任何的意义，直到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的视角嘛，我们怎么看待自己，那我们视角，然后 C 就会导致它出现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我今天中了100块，有人就会觉得我中了100块，我好幸运，这就是我看到事情的方式，所以我好幸运。那这个时候会得到什么结果？开心，简单讲是这样，开心。但一样同一件事情哦， 我中了100块，有些人想说干我中了100块，那我接下来下半年要衰了，现在才第一天呢。好，那他该干嘛？不信，担忧，焦虑，同一件事情它可以带来不同的结果，然后中间全看你怎么去思考，就回到你刚刚提到这个。所以有时候在治疗的时候常常会不需要去评价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没有意义，它已经发生，但我们能改变的就是中间如何看待这件事情。那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说叫你乐观一点就乐观一点，那根本的屁话，谁不知道要乐观一点，一定是有某些事情影响着他为什么会带着这个观点去理解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知道的是，诶，那你怎么会这么想，这是不幸的，你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吗？那这个事情会让你对每一件事都有这样的想法吗？所以我们要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然后一直往里面走走走走走走，那通常不是一层两层，会十几层的走。
所以像是你这种有读过心理学的，是不是有那种有办法可以有种剪刀，是可以把你现在的情绪或是你现在的感受去，可能有时候很复杂交错在一起的时候，你没办法真的去理解它的来源是什么。你是有，你们在学的就是在训练怎么样去抽丝剥茧，去发现的最底层的东西是什么。
对，
那好，那我们回到刚刚妈妈的这个故事。
好好，
你是怎么样去抽丝剥茧，然后去真的去看这整件事情？
哦，这整件事情我后来发现很有趣的是，其实在这整件事之后，就曾经之前就会很难跟别人进入一段关系，然后我那时候带着的想法是只要哦，我那时候带着的想法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爱人跟被爱，我好像不值得被爱，我好像没有办法对别人负起责任，所以我会觉得那我如果跟他进入关系，那对方好像很惨，我不想要让他那么惨。然后我就这样一个错误的执念，因为我爱的人会离开我，我爱的人会不信，爱我的人会不信，最原始会跑到这里来，然后我就会让我联想起我跟我妈之间的关系，会觉得诶好像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在上课中就是慢慢发现，大概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想，但这根本就是超级荒谬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不爱我，跟我不爱人，跟我自己在想什么，没有任何的 no make sense。就是
我知道，可是在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在你发现这个最根本的执念的时候，你所产生出的行为是什么？
我产生的行为就是，那我不管，我就要去勇敢尝试，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进入关系，失败就失败，那我就有这个女朋友。她是我尝试的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准备要踏入关系，然后她就准备，她就主动的问我要不要进入关系，这样子，然后说好，那我就都刚好因缘巧合下，我就这样子。但在那之前，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还有一个契机点是我养了猫，然后那猫是我朋友给我，然后那当下是我有能力照顾好这个生命吗？我最深的感受是这样，我真的能照顾好它吗？然后我就养了猫之后，就慢慢对自己有信心，是诶，其实我是可以对生命负责的，我是可以对一个人负责，我是可以对另一个东西负责的。然后慢慢的建立一点信心后，他进来了，然后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原来我是有能力跟另一个人处得好好的，我担心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所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点是被迫得尝试吧，就是你被迫要去尝试一个东西了。
你是因为觉得在当下自己一个人，其实并没有让你，其实你是想要有人在旁边，或是分享，或是无论是一起，一起经历一些体验也好，你一直在缺，你一直在找，你好像一直缺这个人，但是你又害怕他会离开你。
应该说，我害怕我会让他受伤。我害怕我会再次伤害到另一个的，因为这还有扯到另一段事情，是因为我在18岁的时候，我去巴西交换学生一年。
哦，那就是为什么你的 profile 上面有一个巴西国籍。
对，然后我在那边交换了一年，然后那时候原本有一个女朋友，然后也因此远距离分手，然后才会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没有 爱人的能力，就是在那种时候会离开，然后再又联想到最原始的跟我妈之间的关系，然后在那一次事件后又受到了加强，然后导致在回来之后的一两年内都会觉得自己很迷茫。然后那时候的我也是疯狂的瞎忙，虽然现在看起来他确实有让我增加能力，但我就是有什么就做什么，就一直学学学学学学学，但都是没有方向的，就是学就对了，很迷茫的感觉。
那如果一个人像是会认为自己好像被抛弃的话，当在一段关系里面，你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会让这一点好像突然被放大？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就是一个人又一直带着这个担忧在关系中，那他什么时候会突然爆起来？
对，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通常都是在有事情发生，或者是他对你产生怀疑的时候，那个东西会可能一般的感受就是，欸，你今天怎么出去喝酒那么晚啊？你怎么好像骗了我？可能有时候就只是想要去什么地方，然后你就小小说谎，懒为了方便省麻烦，就说我没有跟谁谁出去。但有时候原因不是这样。那若以这种比较敏感的话，他就会觉得你是骗我，是外面有谁，你不知道离开我了。然后他就会走很快，他大脑中就会走很快，会直接到你是不是准备要离开我了。然后这时候就会整个蹦，会吵这件事情。但他最担忧的是，你怎么不让我知道你去哪里的这件事情而已。对，然后他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每个人对这个都多多少少有反应，只是他的反应会特别大。嗯，但你就会比较需要花时间去了解他的担心。他对你的担心不只是对你的担心而已，还有他自己的议题。我们有时候常讲这话就很靠北，就是当有人没事对你发脾气或暴气的时候，我常常说好啊，那其实是他自己的议题。对，
所以你就学心理学本质上让你更容易转换，然后甚至你的这种快乐的频次甚至是比一般还要高的，是这样，可以这样讲。
快乐频率会比较高，但我会比较倾向平静。我觉得平静真的比快乐还要难得。要快乐，有廉价的快乐，有高层次的快乐，但讲白点都很好达到。你要说有钱人不快乐吗？他们超快乐的，就是他要什么他可以花钱买到，他买得到快乐，但他买不到的是平静。他买不到的是我不用担心我的员工会不会搞我，会不会弄一些什么事情，我不用担心我家人又出事了什么什么的。他们钱是买不到这一些担忧的。如果他把自己搞得太忙的时候，他要其实只是一段平静的生活，可以自由自在，我出去玩不会出什么事，我做什么事不会有风险。但平静这个真的太难了，就大家要的其实只是一段我想要好好生活这样子的感觉。
那你觉得现在是平静的吗？
我现在我觉得我是蛮平静的，因为其实大部分事情都还在我的掌控中，以及其实我物欲蛮低的。
真的吗？
真的，
你看不出来是物欲低的人。
就是物欲低，就是我不会买任何的奢侈品。
可会不会是因为现在没有赚钱？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所以我的物欲算低。但是我所谓的物欲低是我没有得到我也不会怎么样，有我当然开心啊，谁不开心啊。
但会不会有开始得到后然后就
走偏吗？
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这样子，
会有这样的感觉。但那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哦，其实 我有时候就是当我超限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以健身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啊，就是我也很渴望我想要很好很好很好的身材，然后就狂练狂练狂练狂练，但我们都知道过度训练没有意义。嗯，然后那就曾经经过这样的时期，我想我就会停下来，我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我是在为了什么训练？如果我要为了更好的身材，那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是为了减少焦虑而已吧。
那你可是训练的，你过度训练，你身体会有感觉。
对，
可是你过度消费，
会有
什么感觉？
会有一个感觉是，你会有一个感觉是你很飘。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飘，就觉得
你曾经有这样过吗？
比较。有这样过是在比如说去泰国玩，就是泰国消费跟台湾不一样，所以在那里我可能可以自然而然的变成土豪一点，就是哦叫计程车啊或怎样怎样。但在台湾当然就骑摩托车坐公车坐捷运嘛，就是朴实一点，大家都这样子。然后去那里就是 哦，买什么？哦，几百哦，然后花花花，然后付，好，花钱解决就好。然后就觉得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有时候会觉得那心里很不舒服的是，好像因为在东南亚人力比较便宜一点，好像有时候就会不太尊重。不太尊重的点就是，我花钱给他，他帮我做事，合理啊，我可以花钱请人帮我做事，好像是比较对等的。但再回到人的本质上，觉得做这种事好像有点侮辱人，就是可能他就要拿行李这种事情，我心里还是会过意不去。就是你给人家小费，叫人家帮你拿行李，他当然很开心，你也很开心，但是就觉得你好像把人当成一个某种物品，就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可是你是这样吗？
我没有这样，但那时候若有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你给他钱，然后他帮你搬行李、扛行李，然后就哦，好轻松，好快乐。那当下快乐，同时里面还有一点愧疚感，愧疚感会跳出来。然后我们要做的是每天会觉察自己那一点点的感受，就要去看为什么我会愧疚，然后我会去探讨我的愧疚是为了什么。
那为什么你会愧疚？
好像我不尊重他，好像我就是当然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当然在那一个情况下是合理的，因为他不拿小费他怎么过生活？我这时候就哦，因为我的愧疚是会觉得我好像不尊重他。但我如果没有给他钱，我如果没有给他钱的话，那他生活根本过不下去，那这也是他的工作范围之一，所以那个愧疚就会消失。但我的意思是，我会一直这样，应该说我们学心理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反射动作，欸，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就会一直这样。
所以 我很好奇，就是会愧疚的一开始这种感觉是怎么冒出来的？你到现在有个答案吗？
对事情感到愧疚，还是刚刚那样？
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去，你刚刚说去东南亚、泰国玩，要不要拿行李付小费给他？这在我的世界里面呢，啊，我是这样看，就是今天这是一个服务，我用钞票价值交换你的劳力，我觉得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些人是用这样的方式赚钱，那就是
我知道那愧疚怎么来？那愧疚是我们很容易同理心泛滥，你就会想说，我要是你。哦，我每天那边扛得要死要活的，我那个很快哦，那个很快就会占据我脑海里，就是我可以想象他每天是怎么生活的。然后有些人的态度又很糟糕，就是不像我们就正常拿有钱给你这样，有些人说拿去你去，那我好像在指使别人，那我很不舒服。然后你想象哇，他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跳出来，甚至是买外卖，有时候外面下雨，你想啊。外面下雨，他骑车帮我送外送，但是你心里还想到没有，但我真的需要你帮我送。
看那个外送费超贵的，好不好？
啊，但有时候是合理外，
当然呢，
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立刻带入他正在外面做什么事情，是就是我们会很自然的跳出这个东西。
所以你有分析你自己的人格吗？
会啊，
十二型人格是什么？
十二型人格我算测出来是 ENFJ。
那是什么？可以跟我解释一下。
一的话，哦，我中间两个真的不太确定。那我比较有研究的是第一个跟第四个。第一个的话是有分 I 跟 E 嘛，然后 I 跟 E 大家把它误用成内向或外向，但其实不是，它跟内向外向没有任何屁关系。他的意思是，你是从哪一个地方获得能量？你现在在跟我交谈，这就是一型人获得人格的获得能量的啊，好好好。好好老师，就是一型人格获得能量的来源是透过跟别人的交流相处，他就可以哦，好满，我今天上班好累，我下班我一定要来一场 party 来补充能量，
很讨厌哦。听着
那你就是 I 型人，
我觉得是 I 型
人，你绝对是 I 型人，你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 I 型
人，但有些人真的可以，就是他们这样获得能量就哦舒服。
你说你是 E 还是
I？E，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是比例分布。我大概是接近50-50，所以我也没有那么极端的这样，而是这样我好像也可以。那用读书的方式、独处的方式，或者是 或者是冥想的方式，好像也不错。这个时候就是 I 的部分会多了一点，然后最后面我会比较理解的是有分 P 跟 J， 然后 P 的话就是不按牌理出牌，我今天想要做什么，来我们就来突发奇想，比较有创意的一个人。但 J 人的话也是 J 人的话，他比较会去安排好条理，去规划好自己的行事历。然后以上这个人格的分布都不是你习惯做什么或者是什么做的比较好，而是你喜欢，他是以喜欢为前提的。所以你会规划不代表你是 J 型人，你只是会规划，但你根本就不喜欢规划。对，
可是如果是像我发现我自己是对于可能工作上的事情，我会想要规划，而且 我觉得从规划中会让我有一种安全感。
是
我反而不喜欢那种，我从过去开始，我从过去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很不喜欢跟大家一起读书，因为我发现那样子的吸收方式以及那样的混乱，我没有办法真的很读进去。那我发现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会需要知道，我会需要先规划，我可能隔天要做一到两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那我很不喜欢突然有东西这样插进来，或是突然要临时更改，或是有人突然有什么紧急事件发生，然后要调整。当然这是必须，有时候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不是我喜欢的，就我没有办法就是
接受突发事件。
Go with the flow， 对对对对对，还是可以，还是会接受，但是那不是我喜欢的，有为什么？
对，但。应该说 MBTI 这件事情而言的话，它只是用来让你了解自己的方式，所以它其实很粗浅，但你刚讲的就非常非常的细致。在某些的情况底下我是喜欢规划的，但如果某些情况底下我是不喜欢有意外事件发生的。这个就是假设 MBTI 就是一个入门，然后你刚那个详解就是才是更接近真实的你，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把 MBTI 当作一个判断别人的工具，只是用来快速了解，然后就知道你的 J 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每个人的 J 代表的意义都不同。对，
我发现我是在旅游的时候我很不喜欢规划，对，出去玩的时候我通常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是出去玩，我没有办法，我不喜欢整天就是把干从早上九点钟一直到晚上九点钟那种行程塞慢慢慢慢这样子。
比较 free， 我也是啊。
对，就是那有些人像我，真不得要臭一下我老婆，但他我老婆他也不知道臭他，因为他没有他，我们出去玩也不会那么好玩，因为他就是那种典型的从九点钟要玩到九点钟那种。
好硬哦，
超硬的。但是就算是你一整天你就看很多东西，你知道吗？然后有一次那时候我们去日本，然后那也是啊，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疫情，因为我们是在疫情前认识的，2020年，然后经过那三年都没有出国，然后在2023年尾的时候我们去日本，然后那一趟就是才五天而已，可五天每一天我都走快要15000步，就是每天都在走路，然后看很多东西，然后去很多地方都不知道是在哪里，你知道吗？你有去过日本吗？
有。
你喜欢日本吗？
我蛮喜欢，但真的走很多路，
走超多路的。
我每天打开手机也大概都10000步附近，但没有到15000，一万
超多的。而且日本是我发现我真的是去东京，然后我发现在那边英文也不通，就是他们只能比手画脚，要不然就讲日语，你没有办法跟他们用英文沟通，
但都还活了下去啊！但就是有时候英文没那么好用，
对，真的没那么好用。那时候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有一点有一个很不好的经验，就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反正我就觉得突然觉得自己很废，你知道吗？在那边就是第一个我没有规划行程，然后我不知道每天行程要干嘛，然后我去哪里也没有办法帮我们叫食物，或是说我连叫计程车我的 app 都没办法叫。那平常在台湾可能很有能力处理事情，可是到那边的时候就是跟一个废物一样
空掉了，
真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在一个低潮里面，你知道吗？
哇，这么瞬间就进去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但不是因为就是这么小的事，但是我是说在那个环境下我发现
加成再加成。
对对对。那所以说当碰到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自己跳脱出来？
哦，会。
什么有什么工具吗？
我觉得最好用我个人，因为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就是有时候真的太多复杂的情况弄上来，你会陷入一个低潮到你无法很理智跟清楚的看看自己现在怎么了，只会觉得现在好闷好糟，然后有时候真的太乱了，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好停，先停，我就跟你说好停停，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想要快速解决我焦虑，我就会拿出笔跟纸，一定要拿笔跟纸，不要用手机，一定要拿笔跟纸，把每一件我担心的事情写下来，我担心什么事情，然后写下来发现有10项，然后我 就会把超级不重要直接划掉，想说 这有什么好担心，然后就划掉划掉划掉，你会发现你会砍掉一半了。好，一半之后再继续往后写，我会写说这件事情我担心，那它会带来什么事情，然后写最糟就怎样，最糟就怎样，然后发现五件三件我可以砍掉，最糟的事情发生我根本也没差，然后剩两件，好，那两件再写。好，真的最糟的事情发生这样，那我有解法，发现好像也没解法，那我到底想这个能干嘛，没有用的。然后有一个是诶有解法，好，那我努力的去钻研这个，我现在能做些什么让最糟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稳稳的。然后发现你写完花了很多时间写完之后，发现诶好像情绪平很多了。我只要每次陷入一个我很莫名的低落或者是迷茫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直接写。甚至有时候你写完发现诶等等等等，我全部其实都在只担心同一件事情而已，然后我把它全部砸在一起，然后他们彼此根本零相关，然后你会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左边在攻击你，右边也在攻击你，前面在攻击你，全部都在攻击你同一件事情，但发现都是不同的部分，他攻击这个这个这个，那都是分开的，所以他攻击力是不会上层上去，但我们会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
我非常认同，因为我自己我也是用类似的方式去拆解我的效率。就是可能有一件事情我要做，那打个比方了，我们就来一个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 open heart, 这样讲好了，就是很敞开的，我跟你分享一些我的一些自己的就把我当作这个对象好了，好吧。我坦白说我自己，因为其实创业就是一直在面对心魔，
对
自己的心魔，有很多事情想做，我想要的那个结果，通常都是在那个我最害怕的那道门的后面，那个门我要不要开，通常我会犹豫很久，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开，只是我会一直告诉我自己我没有能力去开那个门，所以我现在是这样子，你看哦，我做 YouTube,
对，
从2016年开始说，中间有断断续续的说，经营的不同的，不仅经营的有健身的频道，有现在这个频道，反正我这段时间从2016年一直到2024年都是在做媒体啊，所以我对媒体其实是非常了解的，一定比一般人还要了解，
是啊，
而且我是有能力去抓住观众的眼球，好，那现在我要跳出来，我要来帮别人操作这一块，那我觉得第一个门槛，第一个心里的坎，我要跨越的就是我可不可以帮别人做出这件事情，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有很多各种怀疑，各种声音，我会觉得干，可是今天做媒体他得要有一些无论是表演能力或是讲话能力或是逻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也要一点个人特色，
对，
所以这些综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才会是一个有人关注的账号或是爱对焦点，对，但如果当这些东西都还不明确，甚至能力还没有上来以前的时候，我可以帮助到他吗？对，这是我最近 我碰到的一个人的心魔，但是我怎么解开的，其实我是这样看的，就是我到底担心的是什么？担心是他没有办法有结果吗 ？OK, 如果他没办法有结果的话，是为什么会造成他没有办法有结果？可能是我帮他去规划一些内容的时候，没有人看，没有流量，或是说他的产业我不熟悉，所以导致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样，帮他做些什么内容。所以我一层一层拆解的发现，其实我的担心，
是对自己的担心，
是对自己的担心，而且大部分。而且真的是一些比较明确的，是有根据的担心，那也是有解答的。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有看到我各种不同的面向，还有我一直不断的在怀疑自己的这个过程，你知道吗？
我觉得就是我都会蛮鼓励创业家去諮商，就是你这些东西问心理师都会有帮助，你一个一个解掉，你就不用自己花时间去思考。 然后你可以直接跟心理师聊你的创业事情，他可能不了解你的产业，不了解你到底赚了多少钱，他也不需要了解，他只要知道你现在遇到的困难跟你现在在担心的是什么，他就直接点出来。像我刚刚这样担心的是，我其实是一个蛮直接甚至蛮鸡巴的人，就是我很急性子啊，所以刚刚你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我就有一个感觉跑出来是，所以你好像最大的担心是会担心你自己失败了，然后人家会怎么对待你的失败，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很核心，它就会衍生各种东西跳出来，所以感觉是对失败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种害怕在。那那个害怕若解决了，你那些我感觉你的能力一定是没有任何问题可言的啦，就是你只要去做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你刚刚回到刚刚你说的这个，面对当你失败的时候，别人怎么样看待你的失败，你是刚刚是这样讲吗？对不对？嗯，我好像没有在担心这一点，就是我觉得我担心的是，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帮人家做好这件事情？对，那因为我过去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是操作媒体的逻辑还有思维，其实是可以被复制下去的。那我觉得一般人没办法马上复制，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什么是成功的模式。所以即使他有一个框架在，他还是要自己去尝试后知道说，这条路走下去是可以通往这边。所以大量练习去让自己的这整个流程去优化，所以达到这样的结果。可是我如果今天已经看过这条道路怎么走的话，那我只是需要在从中去帮他们做一些调整，然后达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你比较担心的是你没，因为只是前面没有一个模板和一个成功经验，
我没有做过这件事，
所以只是对未知的一种恐惧会比较多一点。
对，可以这么说。
对，
我好像是对于这个未知的恐惧，没错。然后有时候甚至我会觉得说会一种抗拒，你知道吗？就我最近其实接到蛮多这种直接来找我做短片代操的，那这些人其实都很想要我帮助他们，那我会去一一的仔细评估说我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或是他的产业，或是他的本身整体的商业模式是不是已经完整了，那他只可能需要我的帮忙就是帮他流量放大，所以这件事我会评估。那有一些人是我感觉出来我可以帮他做到流量，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那个我在怀疑自己，我有没有办法帮他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不想要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对，你知道吗？
理解，就是你会觉得好，我说我帮你，然后你信任了我，结果成果没达到，好像我背叛了你一样，但那根本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就是、对，
就是当
是好像又回到说别人怎么样看待我失败的结果。
所以我一开始就提了，我说我是一个很激发的人，但我常会被我的督导看成你太快了。对方还没理解到那里，你已经走了五步前面，所以我现在在练习的是放慢，先就是可能我说的是五步后，然后你刚一步一步一步哎到，但我应该要是先走到你的下一步。哦对有，哦对有，哦对有，
所以我们怎么样拆解这一题啊？因为我好像无论如何都会，我都不想要让对方失望。
我
至少合作，
我觉得啊，不管是创业上或者是任何的事情，其实都跟自己有关。那跟自己有关，我才会说。建议去諮商，諮商真的是可以让你的营业放大好几倍，它可以让你跨过这个坎。因为你跟别人之间害怕失败，那害怕失败也没有那么的单纯，就是你害怕会辜负他，你一定在生命中有某一个人是因为曾经你的失败而让你产生的恐惧。就回到我最开始提到的，我妈的关系导致我跟别人的恋情其实很难持续下去，我担心每一个人都会离开我，所以我一直不敢踏入感情，然后导致我一直交不到另一半。但我根本不是没有能力进去，而是我对自己的担心跟害怕。然后但如果我们不找出那个根的话，它会一直在你没有意识的时候影响到你，影响着你，影响着你。
所以如果今天我是你的 patient， 你会怎么样去
client 我们不想要说病人，
不是不是不想
做病人，我们都讲
个案，个案，
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是人是没有病的。
你觉得心是不会生病吗？还是 心智是不会是种生病嘛？
应该说我们不把对方当成病人，当你把他放在一个位置的时候，他永远是那个人，但我们今天把他当成是正常，他只是没有受到对的调整，他只是还没有走到他想要的路，是我们没有任何、应该说简单讲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绝对的对跟错，只有对你好不好。
精神病不算是病，在你们的世界里面不会这样子 classify，
就是他去看医生，那当然可以列为病人，医生才好帮他出药跟帮助他。但来到我们这里，你不管你是谁，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管是什么让你生病的，是什么让你遇到这件事，我们当然要去理解那病理背后他会带来的影响。但我们不会把他标签化说，哦，你有忧郁症哦，那我好像也帮不了你，那我们就一直在这里打滚，你开心我快乐，我拿钱，不会这样子，而是。忧郁症的起因之前一定还有些什么的，对，就这个有点太深了。好，回来你这里是，不好意思，
我很好奇。好，那回到我这个 client 身上好了，
对，
这样很支持吗？但旁
不会不会很好笑，
把你约过来，然后
没事啊，没事，我觉得很好玩。
OK， 好，那你会怎么样引导我去挖掘这个起因是什么啊？即使我今天找到了，那我又可以怎么做？
找到了那。就有下一步了，那找到了就是好，那我觉得
怎么引导我去找到？
哦，因为我很常讲一句很贱的话，就是有时候个案就是会做一些很不理智的行为，就是尽管伤害自己，但他要保护身边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行为，为了家人，为了什么，所以我要牺牲，为了让我的孩子读大学，所以我做一个很苦的工作，我愿意。但他是为了什么？他很清楚，所以他愿意嘛？所以回到这里的话，我常常就会问说：那你？这么辛苦的害怕避免着这件事情，你是为了什么？你害怕别人看你，那他们这样看你之后，你在害怕什么？然后害怕什么之后，先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个很深，这样回答下去，你可能觉得等一下我们今天不用录。对，我就快一点，不要，就是你在害怕什么？这个害怕出来之后，就会让他看。那你为了这个害怕牺牲了什么？牺牲了不敢做这件事，牺牲了一年好几亿的营业额。那你这个牺牲，为了这个害怕值得吗？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心脏暴击，干啊！我为了一个好像对，就这个东西，然后我牺牲好几亿，甚至我的人生。那他就会去思考，那值不值得？但不是我说了算，那是你的生活，你的人生。那你觉得值得？那你就很甘愿的接受这个害怕，你就会活得没有那么挣扎，因为会有挣扎代表你对这个不满意，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然的话没有挣扎。
所以这个逻辑就是把你今天因为害怕而失去的东西很鲜明的标签出来，然后去思考这是不是你想要付出的代价。
对，就放在天秤两秤，这你付出的东西，这你得到的东西，值得吗？值得那就继续啊，不值得那再改变嘛。那可以怎么改变？我们就一起讨论，在智商中就会是这个样子。一起讨论就是那你想要怎么做，那我就会一起判断说，哦，那你那么做，那你又要牺牲另一个东西，那好，不要，那你再怎么做，那你就牺牲第三个东西，哦，牺牲这个我可以，我不在意这个东西，那就有出路可以走了。很简单是这样，但这个如果从那走到这里，有些人要好几个月，有些人要好几年。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听起来这么简单，但它其实很深很深啊。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的沟通过，跟自己沟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自己做？什么样的人建议去找专业的跟你一起做？
可以自己做的，但我都会建议。啊，这好难哦！你好，
我怎么会这样问？是因为有些人很明显的是有在做内观，他自己知道现在状态是什么，他可能是需要一个比较清晰跟自己沟通的方式，而不只是在脑中，他可能把它写下来，像你刚刚讲的这些方式，他可能就可以厘清，或是拿到这个工具，然后把一个代价和害怕的事情放在天平的两侧。他就一直不断的比较，最后他就得出一个 OK， 我要做什么决定。
我觉得我刚刚想起来，就是大部分我都会建议去找专业的医神、食神，第一跟一小时两千块，跟你一年可以多好几千万，超便宜，讲白一点，超便宜嘛。这第一条件。那第二个事情是，如果真的你不想要省掉这个钱，跟你不想要 跟别人沟通一下，自己来，有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是你够了解自己，只要你够了解自己其实是可以的，你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方式去觉察这一切，去发现这一切。那够了解自己的意思是你对你在做每一件事情都很清楚，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而且那动机是原始动机哦，而不是第二动机。第二动机指的是一些你原始情绪产生出来的第二个情绪，就好像跟另一半吵架常常的时候会爆气，但那个生气都是第二情绪，都不是原始情绪。他的生气之前一定有一个是难过、伤心、受伤、委屈什么的，不一定，可能你没到垃圾他觉得很生气，那当然生气之前一定是有一个失望，你为什么没能达到我的诺言的失望，但你要很精准的知道我现在其实是在难过、失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生气而已。如果你能做到这样，我觉得那一定是可以靠自己的方式去得到解答。但无论再怎么厉害的一个人，有别人的帮助还是快了一点，快好几天，你多了好几天的快乐，这几千块就已经值得了。对，
嗯，我同意。我朋友之前有跟我讲过，就是跟你讲一模一样的话，生气通常都是人的第二情绪反应，所以很多人都是用生气来表达这个很激烈的一种
情绪。
对。哇、wow, 所以你会觉得你自己是情绪管理一直都是你有发现你因为去读心理学你的情绪管理变得越来越好吗？
有越来越好，但现在有时候情绪还是没有很好，可以问他。
真的吗？我看你们的限动感觉上是、
啊、当我们情绪一满就是一暴躁，你还就人总是一大堆事
情吵架
卡过来，你还是会很不耐烦说帮我用啦。我们是人又不是神、嗯、对，我们就是人，我们要知道自己有限制，这一定是这样。但我确实有因为读这个之后情绪越来越稳定，而那稳定比较像是我越来越知道我自己是什么，而不会当你戳了我这个点然后我自己没发觉，然后我不想要承认我就硬给你返回去说我才没有这样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但你一定就是有一点点被戳到了。在正常情况下，在不是 PUA 的前提底下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一定知道他讲中你某个点，所以你有很大的反应。那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记得我情绪没有很好，就是把自己全部闷在一起，家人为什么都不讲，就没有，在考试很忙，很累，很忙。对，
你好像是不是你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兄弟吗？
我叫三个哥哥呢，
三个哥哥，
对，
你是最小的，
对对对，
我靠。你们都差几岁啊？
我哥差我2岁、3岁、10岁。
哇、wow、哦，
对，所以我们年纪比较相像的三个还蛮好的，就可能是你看过两个哥哥这样。
你说你们年纪比较近的是感情比较好的，
对对，
那跟差那10岁的就、啊、
之前没有很好，但最近有慢慢在处理，因为反正就是年纪有差距，所以我必须说啦，当第一个孩子都比较衰，因为父母才第一次当爸妈，他们都不会用正当的方式教孩子，所以到后面我爸妈对我们的教育比较合理跟正常，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照护，所以那时候我哥就有点大哥就有点跟我们比较疏离，就可能比较叛逆，比较做自己这样子，但最近就慢慢联络这样子。
你跟你大哥就是在个性上怎么样的差异？
我大哥、哦、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温柔很细腻的人，但就是有点缺乏社会化一点，就是因为之前因为一些缘故他没有办法用正当的工作，没有办法做正当工作，只能做领那种现金的工作，所以在那种环境下就没办法接触到什么太好的人，因为他还没18岁可能就被我爸赶出去之类的，这种就是可能每个人家家都有人本难念的经，就是在叙述这种状态。
你们兄弟姐妹会，你们兄弟会常聚在一起吗？
蛮常的，就每个黏在一起。
是哦，每个礼拜都会在聚在一起。
就是常有什么哦，因为我们家的公司会一起讨论事情跟处理。
你们家公司做什么？
哦，我们家做保健食品。然后哦，然后最近在板桥那里有弄办公室，嗯，下次可以去那边。
所以你们家其实一家都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家，我爸原本是应该说。我爸原本是医检师，然后自己开 检验所，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健保，检验所 还可以生存下去。然后他在做的时候，他就很认真，我觉得他个性跟我是像的，所以他就蛮细心的，就会跟对方说：“你这个报告怎样怎样，你可能需要补充什么样的东西东西。”然后客人一直会问他说：“那我要补什么？我要吃什么？”然后就说：“哦，什么药局，你可以去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做久了，他就觉得烦了啊，每个人都问我，那我就干脆自己来卖一点了。他就自己去联络啪啪啪，反正他就弄成了东西。然后说当有客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哦，你这个是因为他都会看数据讲话，就看数据说哦，你这个缺什么，可能要补什么。”然后他一样会跟他说：“你可以去药局买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很常说：“啊，你这里有吗？”我说：“我这里是有啦，但你还是可以去外面买。”但客人嘛都省麻烦，就价钱合理，东西又好又信赖，那就会直接买。然后慢慢的，他就自己开了自己的保健食品公司，然后就这样起来。
哇、wow. ！
对，然后那时候是电视台，但电视台后来就反正就因为 NCC 越来越紧，所以电视是不能做类似的东西。然后就有点，
你说他不能在网上推广，在电视上做广告，做广告这样，
除非你把罚金准备好、哦。但我爸不喜欢做那种事情，
嗯，
就是把钱花在我们认为是金钱游戏上面的事情，他不想要做那种事情，所以他就停，直到我们慢慢有那个知识之后，现在再把他拉回网路，继续持续下去。
所以这个是家庭事业，就是你跟哥哥们一起经营，还有爸爸，
对，一起。简单来讲是这个样子。
Wow.
然后目前主要是我三哥在负责，他是负责人，他就会统筹所有的一切一切、然后我二哥的角色就是 Ricky 嘛，就是拉人脉进来到公司，看有什么资源一起连接、啊，我的部分就是陪他们聊我刚才在跟你聊的那一切，就有点置身事外的那种，有点爽但有点不负责任，但是我的能力跟我现在的身份跟时间，我确实也只能做到这种事情，我没办法整个进去。
可是你未来会想要进去吗？你不是要往心理师这个路线发展？
心理师我必须说他赚不了大钱， 我知道我的欲望在哪，我知道我的欲望没有不小，但我是可以满足于我现在所有的生活，所以心理师对我来讲是他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能未来的生活规划是拿我几年后拿到证照的话，我规划是我可能一个礼拜就排个三天接案，如果为个案付出的时间，也没有个案付出，就是他的付钱，就是我来花时间了解个案跟做我想做的事情，剩下的时间拿来弄公司，可能未来我有自己的公司什么之类，不一定，到时候再说。就是我的目前的安排是这样子，因为我还是想要做谘商，我真的很喜欢做谘商。谘商很有趣。
你提到两次你想要赚，就是他赚不了大钱，
他真的赚不了钱。
我知道他赚不了钱，可是。会不会是你本身会听起来是你想要赚大钱，
对，
只是谘商它是你喜欢的，
对，
那未来这个路径要怎么走，现在有一个方向吗？
目前没有方向的点是我当然会想要开自己的谘商所，那
这赚钱吗？
也赚不到钱，我比如说这些都赚不到钱，因为好也不是赚不到钱，一个月几二三十万其实就已经蛮好，但这对你来讲一定就是如果是商品不会是二三十，
是
几百起跳的前提下，但赚不到钱，跟如果我做谘商我就用时间换钱，我的时间这辈子就固定那么多，所以我才说他赚不了钱，因为我们都很清楚时间是有限的，除非我们把它变成商品，它就是可以是无限的，这个前提底下就是钱就是那个样子而已。对啊，那心理师大部分其实可以收自费市场赚到一个月几十万，其实已经算赚大钱了。我比如说在心理师的生涯中，他们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赚大钱，因为现在很多的心理师是待遇真的没有很好，像在学校或者是医院的那种固定正职心理师，月薪平均都是四五万而已。
我至少知道开自己开这个谘商所，我正有去一个，它是时间要一小时2500。
对啊，
那你看你一个礼拜40个小时，你这样就10万了。
对，
一个月30万，应该是算是累的啦，
算是超累的。
应该是因为你每天都排满满的，不太可能，
不可能。我只能说，那40个小时不可能，
不可能排满，
因为你一定这我们的工作时间不是只有那一小时。
啊，是哦，
工作你自己想看，你的议题有时候不是，若有人议题很复杂，你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就瞬间理解，你要在结束后你要思考，你可能会花很久的时间思考他刚刚的议题背后有没有可能有更深的解释，除了解释 A 以外，有没有可能解释 B 解释 C， 那是全部你都要一直思考，他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思考，所以一个小时一个礼拜的刚才你会花两个小时起跳。
哦，所以他不是我们这次谈完我做出记录然后我就把这个 file 放在旁边下次你来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出来，而是我还你还会再花时间去了解我们刚刚对话是什么。
对，而且不是我们刚刚对话是什么，是我们不只会去了解那个内容，还会去了解他当下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点讲那句话，你要整个去复盘他讲那句话除了当下想要表达那件事以外，是不是背后也想要表达他对我的抗议，所以他才特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都要把那时间，这个东西叫历程评论，就是除了内容以外我们要看那个历程，他为什么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做那个动作而不是在最后的时候才做那个动作，都会一起去思考，然后有时候会跟他的主诉有关，主诉就是他困扰的议题，然后那个感受我们都要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在对个案有帮助的时候提出来告诉他说，我发现其实上次你在最后的时候才跟我讲那句话，好像是你舍不得这段关系就这样结束，所以刻意留在最后的时候才跟我提那件事情，但我后面有事情我确实没办法再把时间留给你，那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我们这段关系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因为有时候这段关系是个案当中最安全的关系，所以他如果拿来讨论的话可能对他也是有帮助的。对，
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諮商正式的
啊？我现在我实习到六月底嘛，然后六月底结束后我就写论文，然后写完论文哦，我还没当兵
啊。是哦，
因为我就一直顺顺的念上去，我中间没有跳掉。
硕士念几年呢？
硕士三年哦，諮商所最少要三年， okay. 因为我们实习就要两年嘛，所以最少要三年。然后我原本想说，我想要在三年在实习结束，顺便把论文弄出来，我就可以考。太累了，我可能会先保庇，所以我想好慢一点。我今年，就今年把论文申出来，然后去当兵，然后就考明年的考试。有考上，我当然就可以正式执业；那没考上，我就再考后年，因为我们一年一考。
这个是会很难上的吗？
不会很难上，最难上的是研究所。
哦，是哦，
研究所的录取率大概5%而已，而且这个5%不是你认为的正常的5%。因为我都会去分析这5%难度跟别人的5%难度不一样，因为会来考諮商所的每个人的目标都超级明确，所以他要么是相关背景的，可能社工啊，可能是什么的老师啊，辅导老师啊，高中老师啊，他们都经历非常的丰富，或者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补习，所以跟你竞争的都是有基本竞争力的5%，而不是说哦，那我今天就来考的5%，那意义是不同的，所以这个5%超级难，所以我觉得我能上我真的蛮幸运。对，
你之前说不去补习吗？
有补习啊，有补习还不一定能上，那个，每个人都会去补习，真的，你在随便抓研究所的学生来问，70%可能都补，因为有一半是推甄上的，他可能就不用补习了。
对，
还有一半是考试上的，没有补的话，除非他真的很聪明很聪明很强，我就很佩服那种超强，我真的觉得超佩服。
你是要当一年兵的那种吗？
四个月
你军训都没有去把它弄一弄？
可能之后要用的时候再去高中拿一下拿一下，
哦，
因为对我来说还久，
哦，还是有参加这些军训课的，对，还是
有我在高在这里读高中的那些都要拿，
要拿啦，看到差超多的，
每个人都在
差超的，
到底当兵有多苦，啊？
我当一年你知道吗，而且是没有折抵的，因为我高中不是在台湾读，
哦，
所以没有折抵，回来的时候我才发觉干这，你知道你看到自己的跟你当兵当快一年的这些同梯，他们比你早离开一个月，那种感觉是干就会觉得就好想要出去哦，你知道吗，真的，
所以在里面其实跟大家进监狱的感觉是差不多，是不是？
我觉得蛮像的耶，我坦白说我觉得蛮像，因为我没有进过台湾的监狱，我也没有进过国外的监狱，可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没有自由啊，你去任何地方你不能够任何自己去任何地方，
嗯，
尤其是在新训的时候，新训那7天你知道我这辈子我从来没有便秘过，我真是在那7天 在第七天的时候，班长就问我们还没上过厕所举手，他说厕所就是大便，然后我才发现，哎干，我还没有上过厕所这七天。然后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哇，原来在这个环境下给我这种紧张的感觉是会让我对会让我便秘的。我跟你讲是不紧张，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你一进到园区，你进到不是园区，你一进到兵营，你就是那种他就把你当畜生一样，
就是数字、啊、他把你用数字归类，
基本上啊就是反正你就是在那边就是一个数字没错，然后一直喊你，一直吼你，然后叫你动作快，然后他就跑跑跑跑，然后你总是一个吼另一个动作，你不可能做任何其他事情，他叫你蹲下你就给我蹲下，你也不能站起来，然后就一直蹲着，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是集体行动，我们光是进去然后填基本资料，像是说你可能过去工作经验啊，你学历啊，家庭背景啊，你就可以填三天。你可能想象不到三天填他妈什么资料可以填三天，可是他就是你可能坐在那边，他会把大家全部都带到一个可能大饭堂，然后坐在餐桌前面，然后你就坐着，你可能这个资料在你面前可能有五六张，20分钟就填完了。课填完了的时候你也不能干嘛，
所以就要花时间把它弄久一点，让自己不无聊。
也没办法不无聊，因为你就填完了嘛，你就一直看着，一直看着，然后你这样做一个上午这样子。然后下午再填其他的，
这应该对你来说是最大的折磨吧？因为你感觉心中有一大堆很想做的事情在那里，全部被帮助
不准，超级。我那时候当兵进去当兵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拍 YouTube，
哇塞！
然后我那时候频道才正在有流量，就是有人看。然后那个阶段其实是那种怎么讲，
断头，
真的就觉得说哇干，要好像要起飞了，可是我干要当兵了，然后就进去。然后那时候新训大概是十几天嘛，然后出来赶快拍片，赶快剪片，然后又进去。所以我们当兵那阶段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在军队里面，然后礼拜五一离开营区，然后就开始拍片，礼拜六剪，礼拜天上传，然后礼拜天晚上下午回去。所以就是一直这样子周而复始，而且在那个阶段其实每次进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干，就很像你在赛跑，然后你突然被裁判叫你说不要动停，然后你看大家全部都在往前冲。
哦，那个比较的感觉就会出来，就是大家好像都过得很赞，然后就我一个人那边，
对，
就我一个人那边撸，
对，然后大家都在往前冲，然后你自己什么事也不能做，所以那段时间其实蛮一开始是觉得看就觉得生不如死，人生不如死，就没有自由吧。
对，而且我觉得对你来说更大的折磨是你刚好在一个起步期，
对，
你要嘛开始前好你冷，但你冲到一半而且冲出一个成绩了，熬了很久一个东西出来，然后先跟你说停，
对，
然后其他人就趁着你停的时候往前冲，
真的是那样子，
难怪你会很想要出来。
我那时候其实在进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蛮低落的，而且那个时候还你可能现在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可是那时候我觉得进去的阿兵哥如果遇到当时的另外一半会跟你吵架的话，那是更痛苦的事情，就是
你的记忆只会停留在我们吵架，然后要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也只会有吵架， 那真的蛮累的。
应该说对阿兵哥来说是你不会想要跟对方吵架，
对，
可是可能对方会因为他在外面一些事情然后跟你
也有自己的情绪，
对，然后你们就吵起来、啊、你在里面电话你也不能打太多，你可能就是轮到你的时候你可能想个三分钟了不起，后面可能还有七八个人在排队，然后你要挂断，然后你就带着那个干那个心情
就讲到一半呢，
对，然后就继续过你的阿兵哥生活。
我懂，因为那种很像是晚上跟另一半吵架的时候，就是没有吵完但明天早上要上班不行、yeah. 你要带着那情绪进去睡、
yeah.
但你就是想要把它结束做一个结尾，好，不管怎样就是吵到一个点结束，
而且会胡思乱想，
会啊，所以我每次跟他吵架我说你现在不准睡觉，我们还没吵完，因为他每次会找我吵架，然后吵就是在晚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吵说好不理你我要睡觉，我说哎，不能这样吧，你把情绪丢给我才跟我说不要吵架、哦、我睡不着了。
那我 我还想要问你一些问题，像是我其实发现你走一个不同的路径，跟一般的心理师，就是你会开始用工具，然后来分享你自己的
自媒体，对，
对对对，所以你怎么会？而且你经营自媒体应该也是有一段时间的，
对，
你现在也是11万多的追踪，当初你怎么样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当初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要当网红，拿一些免费的东西，就这样。所以我那时候的经营不是跟心理有关的，因为我也没什么能力嘛。到一直到上了研究所才发现我为什么要去经营，我才是真的有好好的经营。到研究所的时候才好好经营，然后我一直问自己，我到底做这件事是为了什么。然后我有一个很后来有离出的一个点是，我遇到了好多的个案，都就是好多人的生活其实都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点出现，跟其实这种东西就一直重复在大家生活里，但我没有看到有人出来说这种事情可以怎么想，这种事情可以怎么思考。所以我每一个影片都有一个出发点，是我的知识不是只是让你得到一个知识，那知识本身没有意义，我必须说知识本身真的没有太大意义，除非在你身上有用处。所以我都会直接很深刻的拿一个例子出来说，当你遇到这样的例子的事情的时候，它不代表你是错的，而是等一下我讲的太乱，我先重新思考一下。就是我一个做这个的利益是，我怎么用心理学帮到人，最简单的出发点是，所以我每一个影片都要对每个人的生活，不是每个人的生活，对某些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才要做，而且要让他生活变得更好为前提。所以我每一个影片都是为了让他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所以我不会去发一些心理学怎样叫你要逃离烂人啊什么的，或者是说哦，心理学有一个理论怎样怎样的，不重要不重要。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好，我知道这件事，但我觉得他跟你之间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才是你需要知道的。但也会因此有人知道这个观点，我才去看你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可能非常的小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谈恋爱，不是每个人的另一半都长这样，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卑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很低落的时，可能都有，就是
都有。
对，但是我都会把它锁得很特定，说当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
某个故事、某个情境，
对，某非常特定的因为我只想要这个影片就是给你这些人看的，除了这些人以外的我不在意，就我在意，但是这个影片如果我要全部讲，就会变成打高空没意义，所以我只想要把一个点很准很准的讲，它可能会有 ABC 的解释，不只是用你一开始想的那个最糟的结果。那你用 A 去看，好像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你用 B 看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有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他生活就会 有所转动。然后我觉得最原本就会回到我的经验，就是因为心理学让我可以成功进入一段关系，让我可以有现在平静的生活，最简单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也想要他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的感受。
你在影片中有人问你问题，那个是 Julie 吗？
对对，他还蛮会引导我问题的，是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很棒的点是，他就是一个普通民众，所以当我觉得我讲这些已经很简单的时候，他就说你讲是谁听得懂啊，那什么奇怪的名词啊，才没有人会这样想，大家只是在意什么，然后就抱歉然后就会整个再把它修得更平民化一点，或者是整个录影的一段影片可能有7-8分钟，但就要把它剪成1分钟内，这个是最难的部分。
你有在拍 YouTube 吗？还是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精力没办法经营长影片，那个要付出的成本太多了。
是，那你自己想过，你有想过你自己做这条路你要怎么样去赚大钱吗？就是不要，就是因为传统那条路就是可能开智商所那就那样嘛，就是他是用时间在换钱。
对对对，
但是如果今天要继续玩，因为这是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要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变出一些商品？
应该说这我最想要就是不用智商赚钱，但它可以成为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武器，或者说能力。当我一直在做智商被督导，或者是跟人相处的过程中，我就会得到一些启发，对一件事情有更深的理解，而这个更深的理解会帮助我更清晰的去判断一件事情，这是我从智商中获得的能力。但我想要把这个能力拿来做其他我也想做的事情。一个人不会只有一个喜好啊，我喜欢心理学，我也喜欢健身，我也喜欢穿搭，我也喜欢什么什么的，所以我要把我得到的这个能力弄在其他产业上赚钱就好。 因为对我来讲，这真的是我的一个兴趣，我也不想要把我的兴趣跟我的钱扯在一起。当关系不明或者暧昧或混乱的时候，我总有一天一定要做出取舍。我不想要做出取舍，我不想要在更多的钱跟个案面前做一个抉择。哦，这个我一定会选个案，那我干嘛在我一定会选个案的前提下放弃钱？那我一开始就不要把钱跟他摆在同一个天平上就好了。对。所以我现在有在用这个赚钱，就是我在帮他弄他的事业嘛。对，就是他需要，他现在在卖衣服，就是小小卖家啦，但就是他卖衣服的时候会有一些决策上的考量，或者是他在经营 LINE 社群的时候，有人丢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不要这样回问题，你这样子会让人家很不舒服。你如果怎么样回人家会比较舒服一点，跟这个群组不是只有你跟他，还有其他人，你要顾虑那些人的感受。就是我会用这样就顾问了，简单来讲就是顾问式的方式。
其实好像蛮有搞头的耶。
我觉得有搞头啦，就是我，而且他其实也是一个很会培养人的人。我们周遭都有好多块璞玉哦，我真的觉得璞玉，你应该也看得懂很多块璞玉是，他明明很高的流量，但还没办法变现。
璞玉是就是哦，璞是那玉字旁，汪字旁的。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还没有开发的宝石。哦、
是是。
就你周遭一定会看到很多，应该说这些人都来找你的，不用看到，就是这些人都来找你。然后我们也看到，然后发现很多时候他们要的这种人要的不是资源，他要的只是一个人在他旁边看到他的害怕，然后跟他说这个害怕你可以不用担心。然后他蛮会看这一块的，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本身是从一个在上班的公司离职后出来走到现在这里的，所以他懂那些人现在在害怕的点是什么，所以他会让他知道说其实我之前有这样的害怕，他用他的经历告诉他那些害怕可以放到脑后。对，
好像有点搞头、哦、
有搞头，但我现在的身份跟时间不适合做任何有搞头的事情。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几岁啊？现在
我现在今年要今年26要27这样子。
对，你也快毕业了，你马上就拿到文凭了，当个兵出来顶多也年底而已。
没有啦，我
不是六月那个吗？
我论文还没搞完哦，六月
是毕业，
六月是实习结束，
哦、结束
不用上班
哦，
但我就可以慢慢弄论文，然后一边玩一边弄论文。
哦、所以论文是什么时候弄出来？是
都可以，
你自己决定的。
我自己决定，但就是好累哦。
搞一个论文是，据我的理解，论文是你要有个题目，然后这个题目你要去做研究，
对，
要给出自己的
兴趣的。
你要说这个题目是根据你自己兴趣去选择的，然后你最终你要给他一个结论，一个研究后给一个结论。
对，我做执行、哦、我做论文，你们可能
做内容是什么？题目是什么？
我的内容是重量训练与心理韧性，这个你应该就有兴趣了。就是他的，因为我本身
假设是什么？
他的假设我是做执行研究，
执行研究是什么？
哦，对，就是执行研究是等于你现在在问我这些事情，然后之后我把我的对方的回答做成逐字稿，然后整理出一些共同因素，然后把三四个人的访问集结成他们的共同点，然后找出有没有一个共同结论，或者是我一开始一定有一个猜测，那这个猜测是不是这些人都共同具有？那这样的话，我的猜测就有可能为真，然后。如果这有可能为生，我就可以提出一个假设，一个论点，然后这个论点之后别人就可以拿我这个基础论点去做数据，然后来测一下100个人当中有几个人确实有这样的状态、嗯、然后我的假设的话是我觉得健身可以提升心理韧性，而心理韧性里面有很多的部分是、我好久没动论文，我现在有点忘记里面的词，因为心理韧性这个点就是它英文叫 resilience 的话它又叫复原力，复原力就是回弹力，就是你把一个球往下丢它会不会弹到原本的地方。但我对于重量训练就健身有更高的期待，是这个球丢下去它不只会弹到原本的地方，它会弹得更高，就好像肌肉是先受损才变得更强大，我相信我们的心灵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健身的历程当中，我们只要有先有一些知识点的取得，健身同时也能健心哦。我副标就是健身也健心，对，就是透过健身的时候来培养自己的内在， 让自己在健身的过程当中，透过计划的制定以及饮食的安排，这些规律的东西，还有在重量训练的时候与自己的对话的这一些行为，可以让你提升你对自己的一些自信啊，或者是对于、哦、我真的忘记里面的内容，我好失职。
这件事情就是你提出这个假设，然后你去证明这个假设的方法就是去
访谈
不同的对象，
对，
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对，然后我的对象是设定一般民众，因为我觉得一般民众才是我 care 的点。就是那我会有这样的动机，是会觉得如果大家现在都有在做重训的人口这么多，你只需要多一个知识点，就一个知识点，你的人生就可以有一个大大的不同。所以我就想要有这样的一个 push。嗯，对，所以我才会想要做这个主题。
所以说在这个之后你才有办法成为，就是这个论文发表后才有这个执照拿到手。
论文发表后我才拿到硕士职位，硕士职位不是硕士学位，硕士学位才有考心理师的资格。
哦，还要考。
还要考，但他的通过率是60%。
了解。
所以其实蛮容易会上，但还是有几率没上。对。嗯，
哇哦。
对，所以它是一条很漫长的路。然后你看刚听的漫长的路，然后大部分的心理师拿的薪水是4-5万，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辛苦。
这些心理师一般都是在哪里工作？
大专院校、学校，因为学校免费谘商，大家应该都要知道，就是学校你找任何的疑问、疑惑或者是需求，都可以到学府中心预约谘商，免费的。嗯，这是台湾的政策是这样子。嗯，然后医院的话比较多是临床心理师，那这种都是月薪的。那第三种就是行动心理师，就是你在社区会遇到那种自费，你说2500的那一种，那一种就是会比较好，但那一种的风险就是不一定有那么多的个案会来找你，那就有风险。
对，
所以其实心理师在台湾的待遇没有很好，但要求是蛮多的。
在台湾有没有那种已经有人这样做，就是他专门去服务就是企业主，而且是企业老板啊
，EAP 员工协助方案
，OK，
他就是谘商所或者是一个公司包了很多的，可能物理治疗师啊、心理师啊什么的，跟他们这些所合作，然后去跟雇主谈方案，说你一年给我多少钱，只要你的员工有什么问题，我都会帮你处理。心理谘商我们这有提供，你就来哪一间做谘商，然后报他的名字，然后公司会帮你出钱。有这样的，这已经蛮久了。
这会是你想要走的方向吗？
这不会是我想要走的方向。
怎么说？
因为就是我还是喜欢跟人接触的感觉，一对一。
可是他们也是员工，公司员工也是在那。
对，但是我说的是我不想要
一直在讲什么，
我不想要间接服务，我喜欢直接服务。
间接服务是什么意思？
间接服务就是我现在其实在刚刚 那一切就是等于我站在最上面，我在搞一些政策，然后说来 我是今天我不想要当那个桥梁而已，我想要当跟个案一对一的，而不是在上面。好，我想要、
哦、我懂你意思了。我懂你，你不想要当组织的那一个人，
对，
你想要当实际去 practice 的这个人。
对，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我才学谘商。哦，我这就谘商最吸引我的部分就是跟人实际接触的这个时候啊，我要赚钱。我相信只要你的头脑是清晰的，那个眼界是远的，什么都可以赚到钱啊。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帮人家解决一个他很痛的问题，那你就绝对可以赚到钱。
我也是这么相信自己，虽然现在没钱、
嗯、那你还不能够做这件事情啊。
对啊，
照面上。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我最喜欢丢这个球给你。
哇，这个好难哦。什么问题想要问哦？因为当一个人问说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的时候，那个这个其实很挑战一个人对对方的认识跟到哪里。当我问的这个问题不够好或者是不够精确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欸，我没做功课欸，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点尴尬。
不用尴尬，你现在在担心的是别人怎么看你。
这里有一个镜头在看着我了，谁不用担心。问题哦，就是哦，比较大疑惑是关于你的企业转型嘛，因为整个衣服收掉了，然后整个转到这里，然后甚至连平台也收掉了。
什么平台？
就是健身的，直接转成这个。
哦，我说健身频道，
健身频道收掉，然后衣服，然后甚至那原本的都不做了，直接转到一个完全不同方向的。 那个转折期跟那个感受？
非常好的问题，真的非常好的问题。嗯、我先讲，嗯，我觉得为什么会收掉好了？这收掉很大部分原因是，嗯，我对这件事情已经不再像是以前那么的热衷。你知道，我以前创业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是有一股那种热血，嗯、就是虽然不知道可以走多远，但是感觉上是可以做起来，然后就往前冲。嗯，频道那时候没什么流量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想，就很多想法，哎、嗯，这可以拍，那可以尝试，那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可做到后来，会觉得好像是我一直在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去维持或是去留住那些流量或是眼球。我一直在做一些可能我
很怕自己掉下去，
很怕什么？
很怕自己爬上去会掉下去，要努力维持在那个位置上。
其实那时候也没有怕，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哇，我有一种抗拒，就是我明明就已经没有很爱健身了，可是我却要一直健身，然后来
维持人设，
做这些，对，做这些内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过程持续了大概两三年，所以它不是一夕之间我就做这个决定，而是我发现我渐渐的对健身没有那么的热衷，可是我拍一些什么其他的，人家都不喜欢看，这很正常，因为我放在原本的频道嘛，我应该
像不同，
对，我应该像我现在这样子，可当时我没有这样的决心，重新开一个频道做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而且那个过程其实是蛮混乱的，因为。当我意识到我渐渐对健身没有兴趣的时候，我开始思考 shit， 那我还可以做什么、哦、然后那个还可以做什么一直都没有出来，然后同时
要把心机维持，
对，没错，所以说变成是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真的很专心的思考或是停下来，我停不下来，我得要一直往前、嗯、那渐渐的这个抗拒越来越大后，我真的是它完全消磨我对原本这件事情，我原本在做事情的热情呢，渐渐的我就很多人都说，就是这几年，嗯，经营服装的最后几年，不断风格改变了，好像我也没有心在经营这一块。其实他们讲的一半是对的，不是我没有，但是不是我没有心想把它做好，而是我一直想要把它做好，可是我好像一直没有找到那个
热情，
对，那个火烧不起来，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干，而且一直发生问题。后来。最后一年我就决定把它收掉，因为有一段时间它其实营业它其实是没有在赚钱的，甚至有赔一些钱。那赔这些钱，我会觉得说要一直烧自己的存下来的钱，我会觉得我得要有个适当的止损点，因为在这止损点之前，我一直找不到方法可以把它反转。所以最后就变成是一个数学问题了，你还有多少钱可以烧？
哦、
你懂我意思啊，
我都开始实际了起来。
当然一定要的、啊、对啊，一定要的嘛，所以到最后就决定收掉。那其实收掉和到现在也差不多一年多了，哎，今年其实这个月底就要满一年了、哦、对，那其实这一年过去这十二个月其实也不太好走，说实在的，因为马上从一个品牌中离开，
对，
然后我对自己有那样的期望，而且我对
别人
怎么看我有那样的期望，你懂我意思吗？
我懂，
所以我会想要持续输出那样子的
同样品质的东西出来，
没错，那个品质可能是人设，那可能是我的产生的结果，所以我开始那个在离开 Tiger 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脱家校园其实慢慢的流量有起来，可是那时候没有变现，
嗯嗯嗯，
那在这段过程中，我尝试跟另外一个 partner 冠达，我们尝试卖课程。
嗯，
那卖课程这个产品本身有我们赚钱。
嗯，
不过他要走的方向跟我们频道要走的方向又不太一样，因为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受众。我们那时候的产品是卖给汽车业务，现在的受众还有过去我们频道的受众都是在创业的老板。
嗯，
所以那样的方向我们也觉得是很不自然的，这样讲好了。然后在这段过程中，我跟冠达意识到，哎，应该是冠达先意识到说，他好像他不喜欢从事这条路，就是分享教人家怎么赚钱，或是讨论商业，因为他的本质还是比较注重在艺术上面，他很喜欢艺术， 无论是音乐啊，或是画、啊，或是这种艺术的文化，所以他才去泰国去发展去创业。那我的部分我就开始怀疑，因为你看，我也是有那种好像被抛弃的感觉，你知道吗？那我也跟这件事情我也跟冠达讲过。总之，在他决定我们决定要分开的时候，我忽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继续做这个节目。他既然没有帮我变现，虽然有流量没有错，可是我看的所有变现的路径，每一条是我喜欢的，我就觉得敢做这件事情，我会不会又回到当初在做品牌后面那几年，知道吗？一直在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为了要变现，然后是痛苦的，然后这条路，我现在我当时的选择也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我知道要赚钱，这个路是会。会是一定会是辛苦的，同时如果我今天要做这件事的话，失败几率可能高，可是我得要真的是百分之百投入，可是我现在没有百分之百的感觉，所以我就开始做些其他的。有段时间我去做 dropshipping， 我不知道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dropshipping 如果大家没听过的话， dropshipping 就是假设你现在假设你卖那个手表好了，
好，
你是开发手表的厂商，然后你的厂在大陆，
嗯，
那就会很多这种像我这种角色，当时在做的就是我去找这种产品，嗯，然后我可能买回来样品，然后我就开始拍影片，嗯，拍短片，然后在网络上，让它可以爆红爆起来，然后别人看到产品的时候，他就会购买，有些人就会购买，嗯，所以我们在拼的是大量的流量，然后大概可能在 3% 的转换，是这样子，所以。这种角色 dropshipper 他们就会去看很多不同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大部分都在淘宝啊阿里巴巴啊这种，你可以拿到非常低价成本价，然后在网络上卖，你卖就是卖这个价差， OK， 所以你不囤货，你纯粹只是创造流量，然后商品交付是交给厂商，所以你赚的是中间这个价差，可是这件事情本身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的产品没有什么优势啊。你想想看，你知道 dropshipper 都在卖一些什么东西吗？ dropshipper 都在卖一些很智障的东西，真的很智障。你看我后面那个车，黑色的那台车，玩那个模型车，
乐高，
它看起来像乐高，对不对？但它不是乐高，它不是乐高出的乐高，这样讲好了，
哦，盗版的
，对。但那种东西，你不能说
它也没有盗版，反正它就是这个东西。
对，然后它也很像，说实在的，吸引人吗？我觉得也还好，可能你就是要打中那群真的爱乐高的，可是真的爱乐高的人就会买乐高，
对，
他就不太会买那种盗版的东西。所以你在你的产品本身没有什么太大优势以外，你又有一堆人跟你进一样的货，卖一样的东西，然后你拍的影片又可以被其他人复制，
哦，
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困难的。我之后会应该是这个月底，可能会约另外一个之前跟我一样在做 dropshipping 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他是外国人，他做 dropshipping 赚了大概至少1500万台币吧，对，非常非常多钱，在很短时间，可能6个月内。那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去尝试做 dropshipping 也是我还不确定我要投入什么，如果今天要投入的话，我一定是百分之百投入。
嗯，
但我不想要这么早的做这个决定，所以我开始去尝试卖一些别人的产品，就想要有一种，不是说我现在缺钱，而是那种我觉得我没有收入进来，我会觉得干自己很废，你知道吗？
想要自己有在做点什么的感觉，
或是有那还是有能力可以挣钱的感觉，你知道吗？
懂，就是要维持自己现在这个身份。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说，看我一点一点的在流失我对自己的自信，因为那个身份渐渐的好像跟我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相干。
我讲一句比较符合，但又蛮难听，你这样很像那种中年失业的那个状态，就是哎，我原本是一个老板，然后遇到一个什么风波，然后我中年失业，然后现在我好像得做些什么，但其实看户头钱，哎，是满的，哎，我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但又想要做点什么，闲不下来了。
没错没错，我是一个生产者，就是我其实我真正休息的时候是很累，完全透支那种休息，就是你要我就是在什么都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太顺利的时候你要我去休息，我是做不到的，所以那段时间我尝试了 dropshipping。 那为什么后来回来， 因为我发现我是这段时间也跟很多我很认识的人聊天深聊，真的是深聊，那真的是在你自己圈圈里面的人有的时候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点出一些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特质，以及我有异于常人的优势吧，所以我才决定要回来做媒体，继续做媒体。对，那我其实做这个频道的初衷，一样没有改变。我为什么一开始做这个频道？而且我现在邀的人也不见得全部都是老板。
对啊，我
啊，你那时候问我说为什么我可以上来吗？我觉得你今天上来为什么会上来？因为我对你这个人是有兴趣的。嗯，所以我做这个频道本身就是为当时我在创业的时候，我会对什么东西感兴趣。那我就想要去把那个领域里面的人，可能那个人他是比我专业度更高的，那我就想要从他身上之后吸收些什么，所以我才会邀你上来，我才会邀一些非老板的人上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初衷是没有变的。那至于变现的路径，我现在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对，那未来会怎么样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多想象空间的，
见机行事，
真的是见机行事。对，所以说现在才一路走到这边。
哇，那这一整段真的是曲折离奇。然后重点是，我觉得你那个状态是蛮多人都会经历的一个点，是
就中年失业吗？
对，不是中年失业，就是自己的目标达成，甚至不是失业，而是做得很成功的那个感觉一样会出来。太成功了，这个公司不需要我，我甚至可以放手不管。但我没有这个公司，我好像什么都不是，所以就会进去插手插脚，反而让公司越来越乱。但这代表他生活中已经没有目标了。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你好像只是一直在找目标。好，这个，但你很清楚的是，这不是你的完整目标，你只是暂时性。好，这个到时候我一定会放。好，我会放。你只是在尝试。那现在找到一个像是比较稳固一点的，你就开始尝试。所以很多人会卡在，要么就是一点都不尝试，我才不要去尝试任何东西；要么就是疯狂尝试，什么都不 OK。但你比他们好的状态是，我要尝试，尝试，尝试，找到适合我的，我会往上爬；不适合的，我还是会把它放掉。这个很难欸，要放弃这件事情真的太难了。
而且我发现我之前有在，我之前有做一个短片分享过，就是当我的知识还有认知和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反而做决定的时候会更犹豫，因为我会过度的去分析每一个选择。那也不是说 dropshipping 这条路是不好，因为你看还是有人赚到钱，而且赚很多钱。可是我因为有大量的选择，然后我去评估哪一个真正适合我，最后就变成是麻痹，就有点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样前进，你知道吗？
我觉得那时候会回到你做这一件事到底是为了什么。有时候我们做着做着那个初衷会跑掉，然后那个初衷会很像是我一开始好喜欢做这件事哦，但做着做着有第二件东西在吸引着我，第三件吸引着我，然后就让我们误会我做这件事为了钱，那做这个根本赚不到钱，我不做的。然后这个就是叫做认知失调，就是有心理学有一个东西叫认知失调。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是，这是故事，这个不是实验，实验比较无聊。有一个故事是之前有人底下很常有小朋友在乱涂鸦他的墙。然后他觉得怎么办，我该怎么处理这个议题，然后他就想说你一直骂他，你越骂他当然越搞你嘛，那小孩子就皮嘛，所以就没有用。然后他想到一个方法是，他一下来看到那小朋友在画他的墙，他没有骂他，他给他一人10块钱，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继续画嘛，就给你画10块钱。第二天来他给他20，第三天30，然后直到第四天他下来说假装没看见，然后那小朋友就觉得很生气，然后说我不画，根本没钱，我根本就不画。所以他的动机已经变成了钱，但一开始他只是想画画，但他被用这个手段转成钱，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对，我觉得那个会很像是很多创业者在遇到事情或者是在保有自己跟保有公司的同时，他会遇到的一个难点，跟他会忘记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做这件事情。然后这时候就要回头想想，真的这样，我先停下来，我到底现在做这个抉择是为了让公司赚更多钱，还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想要让公司发展的方向？这时候就要停下来，然后停下来这件事永远是最难的。
太棒了，你直接帮我做一个漂亮的结尾
啊！对，我刚刚原本第二个问题是，
然后
我等一下
问你，
我第二个问题刚刚原本是要问的是，哎，那我等一下要怎么帮你做结尾？因为我们常拍片，他常常说，等一下你这样没有结尾，这很难剪，你给我一个结尾。他说，那我们要讨论一个什么样的结尾？那我们就讨论讨论说，好，我们等一下就补这一句进去，所以先有结尾就可以，
漂亮的结尾。谢谢你今天上来分享，很开心认识你，
谢谢涛，
嗯，拜拜，
拜拜。